好，我们看约书亚记，今天看的从第十章开始哈。好，上一次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打了几场胜战，打了几场仗，你们所看到的
两场
啊，第一场叫做耶利哥城之役，然后第二场是爱城之役哈。那耶利哥城之役，所有的人都灭绝了哈，连所有东西都把它给灭绝了，烧灭了啊。那爱城是人杀光了哈，东西可以当作掠物。然后神是跟他们讲说，不可以跟那里的人立约，要把他们灭绝哈。还没有打的时候，可是有人因着他们来的时候，心里感到害怕，就想要跟他们和谈，可不可以跟他们和谈？
可以。
本来神姑讲是不可以，
对。
可是还是有人跟他们和谈。我们看到有几个后来被保存下来的，在耶利哥城的时候是有谁被保存下来？在耶利哥城之际是有一个妓女叫做拉合哈，她接待那两个探子，她被保存下来。那在过了打完爱城之后，那另外我们上礼拜所看的有畸变的哈，畸变人，还有四城的联盟哈，畸变啊，还有基列耶林啊，基列耶林这些人哈，总共他们是西魏人，他们用诡诈的方式来跟以色列人求和哈，后来神也保存他们了哈，神就让他们给存活下来。所以我们先看这讲义哈，讲义上这边讲说哈，这个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一方面呢，神要照他的应许把这个地赐给以色列人为业哈，一方面呢，他要去审判迦南人哈，因为其实神重要的意义是要审判他们啊。那正如他先前所说的，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那边讲到说，那时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嘛，可是当他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的时候，神要审判他们，所以神带领以色列的时候跟他们讲说，我带领你们进去不是你们有多好，而是因为他们的不好啊，所以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那可是我们看到迦南人听到这些事情啊，就是以色列人要带领他们进迦南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看到有几种反应啊。第一个反应是
不可能的样子。
你看到拉合哈，他听见以色列神的作为，心就消化哈，然后他就求这个两个探子啊，向他起誓说，你要保全我哈和我的护驾哈。那所以他的反应是恳求啊，能够保存他们的生命。那另外耶利哥城的人呢，他们的心里也是消化，对，吓得半死了，可是他们想说把城门关得紧严就好了嘛，他们认为说还可以去跟这些人对抗啊，所以他们不跟他们征战也不投降啊，就叫不战也不降啊。在历史上也有一些这种人啊，鸦片战争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叶明森总，好像是两广总督啊，那时候英国人来打他的时候，结果呢，他不战不降，也不跟他们谈判，就一直待在那里。到最后，哇，英国人打来啊，就把他给掳去了，还把他掳到英国去了。所以这个他们的情形啊，耶利哥城的人哈，也不投降，也不跟他们打仗啊。可是只是把门关得紧严而已哈。啊，最后的结局他们是被消灭了。那另外一个是爱城的人哈，爱城他们是一个很小的城，好像也蛮不在乎哈，以色列人在那边发生的事情他也不在乎，然后他们是见机行事啊，可是他们不晓得大难临头，刚开始打了一场胜仗还会说很高兴哈，后来当以色列人再打的时候，哇，他们全城的人都跑出来追杀他们，啊，那个战役啊我们也看过了啊，所以爱城的最后也是一样是被灭绝了啊。那另外是畸变哈，畸变是一个大城啊，可是也是他们也是对神的审判起了畏惧的心，他说他们甚惧怕啊，他们便谦卑求和啊，做了诡诈的事情求和，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是求和，他们被保全下来了。那今天我们所看的啊，是有两方面的， 是南北大作战啊，你们今天看南北大作战啊，所以有南方的诸王他们一起来，然后有北方的诸王，所以今天我们看的地图哈，看的地图看一下啊，有两方面，一个是图一啊，一个图二，图一的部分是这个南过约旦河以及征服南方的诸王啊，您看到有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有没有那个号码哈、啊？第一个啊，就是代表是过约旦河。啊，以色列人从石亭那边哈、啊、过去过约旦河，你看到的这个那条啊直线这样下来的呢哈、啊，就是约旦河。那在这边有个湖哦，那个海哈、啊、就是死海，他们称为亚拉巴海或者沿海，在圣经上这样说哈、啊。那所以他们的那个地图相关位置大概是这个样子哈、啊。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就在耶利哥在基甲安营。然后基甲旁边就是耶利哥哈，然后他们就后来去攻击耶利哥。这是当他们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是在第一章到第六章的，大概是这个地方。然后后来呢，他们就去打爱城啊，第二哈，你看到那个第二的时候就攻打爱城。好，在约书亚这第七章啊到第八章所描述的。接下来呢，他们打完这场仗之后就去示剑哈。啊，我们上次有看到说他们到。以巴路山对吧、嗯、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那边有两座山，示剑的意思就是肩膀啊、嗯嗯、啊肩膀，所以这个两个山站在那边好像是一个人的肩膀一样啊，所以他们是走了一段蛮长的路到那个地方去献祭啊，然后之后呢他还是又回到这个基甲那边去啊，然后之后呢那个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故事就是这个南方的王听到这些消息啊，我们来看这个第十章哈，约书亚记的第十章。第十章就是耶路撒冷王亚多乃喜德哈，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带爱城和爱城的王，他们听到了这个第二哈，就甚惧怕哈，就甚惧怕。这个惧怕，这个其实是，
畏惧是哪
里？是很害怕，是好的，对不对？我们看到拉合的情形跟畸变的情形，他们听到了这个消息，反应是很害怕，好，他们听得很害怕。可是害怕的结果呢？我们看到有的反应就是像耶利哥城，他们是把城门关起来，啊，紧闭。那这些人呢？他们听到甚害怕啊。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的反应是他就叫其他的王、啊、跟他一起联盟、啊、然后你看第四节、啊、他们就打发人，这个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就打发人去见其他的四个王、啊、第四节，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遍、啊、只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啊，所以他们的反应是，他们有没有去攻打以色列人？他们不是攻打以色列人，他们攻打谁？他们攻打基遍哈？为什么呢？因为基遍好像是背叛了他们哈，就跟人家讲和，哎，你是我们这里的人，怎么可以私下跟人家讲和呢哈？所以怎么样，就要去杀一儆猴哈，杀鸡儆猴哈，说不可以这样做哈，我们是自己人，所以我们就去攻击他。可是问题也来了哈，当你去攻击基遍，可是基遍跟以色列人怎么样？已经立约了哈，所以你攻击基遍就是攻击
以色列人
哈。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南方的诸王哈，他们虽然是惧怕以色列人，可是他们只敢聚集攻打基遍，却不敢和以色列人决战哈、嗯啊。那这里在属灵的意思上讲的是什么呢？就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哈。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你看到世界是会来逼迫，就会来逼迫你，对不对？啊，耶稣跟他的门徒讲说，啊，你们现在成为我的门徒，因为世界恨我的缘故，就会恨你们啊。其实世界是要恨耶稣，可是他没有办法跟神作对，所以攻打谁？就攻打神的子民哈，就那个跟他们立约的这个哈，所以就说攻打就是攻打门徒。所以即便被打的情形和被攻击的情形就有点像这样的一个情景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即便他们被攻打的时候啊，那个他就跟基甲那里哈、啊、第六节去见约书亚说啊，你不要袖手 不顾你的仆人哈，求你来帮助我们。那约书亚的反应是什么？有没有马上去帮助他们，还是说先让他们打了，最后呢坐收渔人之利？好了，
没有
他们就马上上去哈。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哈，如果有人来攻打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主哈约书亚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他会马上起来为我们征战啊。那这个南方的五个王哈，这里我们看到有五个王的联盟哈。那这些人哈，这些人他们是住在哪里呢？这些人哈，其实他们是住在高地哈，他们是
高原
山地的那些居民哈。你看到在第六节这么样说哈，求你不要袖手旁观，不顾仆人哈，求你速速速上来帮助我们，因为住在山地的亚摩利人啊，都来攻打我们哈。那在这里其实如果看到这个地理上的话来讲的话，南方的诸王都是住在比较高的地方哈，比较高地哈，所以在属灵上的意思来讲说哈，这些人哈，他们是心高气傲的这种的哈。然后不同于这个拉合跟基遍人哈，拉合跟基遍他们当碰到一些事情害怕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谦卑下来哈，愿意降服。所以当我们的心愿意谦卑降服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愿意投降啊。可是当我们里面骄傲的时候，你知道骄傲会让我们不愿意投降。所以害怕是一件好的事情啊，害怕我们看到一些好像很可怕，是让我们的心里面可以起了一个敬畏的心，这是好的。好，可是如果我们里面有个骄傲的话，你会发现我们里面就不愿意去顺服，不愿意去降服啊。像很多人传福音啊的时候，哎，有时候也会讲，就说啊，将来的审判啊，或者什么东西哈、啊，那这些东西讲的时候，里面会害怕，可是我们不见得会愿意谦卑下来。我们看到有一个例子哈、啊，在《使徒行传》哈、啊，《使徒行传》的第24节啊，24节。
24章
啊，对不起，24章《使徒行传》24章啊，讲到保罗不是在耶路撒冷被抓了之后吗？被送到巡抚那里，那这个巡抚啊叫做菲利斯哈、啊，菲利斯，那他也没有去办保罗的事情，他就不让保罗就一直留在他的那个地方哈、啊，他的衙门那里哈、啊，待了2年的时间，然后可是保罗啊，有人去告保罗的时候，也告不出一个所以然。那后来菲利斯哈，我们直接跳到第24节哈，24章24节，菲利斯和他的夫人啊，土西拉一同来到，就叫保罗来听他讲论基督和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听了怎么样？哎，觉得恐惧哈、啊。可是恐惧之后呢，有没有相信？有没有接受？他没有哈，来。你不要讲了，不要再讲了哈，赶快先走吧，
先离开，
等有时间再叫你来哈。哎，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恐惧的感觉就没有了哈，已经过了。所以有时候当我们恐惧的时候，你要掌握那个感觉，赶快认罪悔改哈，赶快投降吧哈。那这个没有哈，哎，过了一段时间，我是巡抚大人哦，有什么好怕的啊？后来他还是没有悔改哈，反而去想要跟保罗要钱啊。你看到恐惧，当这个感觉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信心就没有办法进去了啊。还有一件事情是让我们虽然害怕，可是不愿意去降服啊，不愿意谦卑，是因为我们的骄傲啊。很多人就是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接受，是因为拉不下脸来，因为过去常常去攻击、去批评啊，哦，好像很骄傲。像我当年就是这个样子，当年人家传福音给我的时候，我说嗯，这个福音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啊。哎呀，你难道不知道进化论吗？啊，然后讲的好像头头是道。哎，到后来要信主的时候，我其实说，哎呀，糟糕，我以前都很骄傲啊。像我姐姐哈、啊，我是我们家最后一个信主的。我姐姐传福音给我的时候，然后我就跟她讲了很多东西。每次都讲不过我，我就好像很得意。你看吧，啊，你这传福音怎么样讲传给我？哎，可是后来要信主的时候，哎呀，我那时候觉得说，哎呀，老脸好像要落下来吧。哎，可是没关系哈，只要愿意谦卑的话，表示说以前实在太骄傲啊，那种是不对的啊。 那这样还是一样哈，神的恩典还是会临到我、嗯、那但是如果骄傲到一个地步，有时候让你真的是拉不下脸来哈。以前有一个人讲到说，讲到他去游泳哦，那是在河里游泳，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他后来这个做传道人啊，因为他是游泳技术很好，所以他在岸上游泳的时候，在那个河里游泳的时候，大家看哇，太厉害了，又有蝶式、蛙式，以前的人呢、啊，大概只会狗爬式嘛，哇，他可以游很多种的那种式啊，因为他有学过。然后呢，他看到大家都在那边拍手欢呼，哇，他就越得意，跑到河中心去游。游到一半的时候，发现不对了，糟糕，发现这个河里的速度流速太快了哈、哦，把他那个力量都给吸去了哈、哦，越游越游，发现他越游不动了。发现脚要抽筋了，然后他发现他身子往下沉，可是在那个时刻他说他不喊救命，他总觉得说我怎么可以喊救命呢，喊救命太丢脸了嘛！哦，他们称我为翻江龙啊，什么啊，混江龙啊，是吧，你想怎么可以喊救命，不喊救命死命的挣扎还是不喊救命，到后来他沉下去，沉到快到河底的时候，哇，他神就光照他啊、哦，神光照他，你这个人太骄傲哦，难道是为了这个骄傲然后就这样子吗，哇，他那个就悔改，哇，我太骄傲了，还后来是旁边有个打鱼的渔夫、哦、看到不对、哦、把他救上来，后来他讲了这个见证、哦、就说人的骄傲到一个地步、哦、就是快死了也不肯喊救命、哦、所以人骄傲的怕怕死，你要不要认罪，好，男子汉大丈夫，那是因为他的骄傲让他拉不下脸来啊、哦。
北方人讲有个想法叫什么？怕掉价，
怕掉价、啊，是吧？意思是什么？
没面子，
没面子，
出去没面子。原来价值很好
啊，
娘，掉下的掉，价不是价值的价，掉价。
所以这北方的五个王哈，我们看到他们是很害怕，可是他们又不敢跟以色列人打啊，可是又不敢投降。啊、不战不降，就像叶明生，叶明生一样啊，这个两广总督，他就是有他的价值，可是又不敢跟他打，知道打不过，然后又不要去跟他和谈，然后又觉得说是皇上那边啊所交代他的事情，他又没有办好，所以他做的事情就这样子，什么事都不动哦、啊。那这种情形呢，你看到这个亚多尼喜德哈、啊，你看到这五个王哈、啊，他们把名字都把它记录下来。一个是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还有希伯兰王何显，耶莫王毗兰，拉吉王亚非亚和伊基伦王底庇，一般的王都没有记名字，可是这些王把他记名字，通常在圣经上如果你把有写他的名字的时候，有他的代表的意思，名字都代表一个意义，代表他的性情，就像是以撒的意思是笑，有没有欢喜喜笑的意思，亚伯拉罕跟撒拉听到说，哎呀，他要有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嬉笑。所以，名字是代表一个人的性情啊。那你看到这五个王所代表的性情啊，你看到讲义哈，我们直接看讲义好了哈。亚多乃喜德哈，喜德 Zedek 的意思是公义哈。亚多乃阿多奈哈，阿多奈的意思是主哈，公义的主哈，表示说这个人是自以为义的哈。保罗讲说，当我们人想要立自己的义，自以为义的时候呢，第一个就不认识神的义，然后呢，然后也会不服神的义，一定是按照我的看的法一定是对的，神的看法都是不对的，圣经看法都是不对的，这个就是人。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在罗马书，所以不一定说你读圣经，像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读圣经很熟了，可是到后来反而他们去抵挡神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当我们自以为义啊，觉得说自己已经是达到律法的标准，自己很好的时候啊，可是知识上就会偏差，我们对神的认识就错误了啊。我们看第十章，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啊？因为他们认为说，哎，怎么弥赛亚是这么羞辱的啊？他们自认为是神的选民，自认为自己很好很骄傲哈，可是到后来因为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所以他们在道理上他们就半跌了，十字架对他们来讲就一个绊脚石啊。第十章保罗就说哈， 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祈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对他们真的是有热心。可是呢，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啊，想要立自己的意啊。耶稣讲到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就讲他们那些是自以为义的那些人啊。”好，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好的时候，到后来有个地步，就是神所说的哈，神所做的事情，神的原来的意思，他都把它给歪曲了哈。不只是不认识神的意哈，而且还不服神的意啊，不服神的意。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就没有办法去认识他，因为他们太骄傲了哈。所以圣经上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神会阻挡骄傲的人啊，他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当你自以为义的时候，是公义之主的时候啊，他就是就像这样子啊，不知道神的意，也不服神的意，最后就是去抵挡神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是和贤啊，和贤的意思是群众的主啊，表示这个人是很受人欢迎，是很受人敬仰啊，就像那个混江龙一样啊，当他很受人敬仰的时候，你就知道啊，他就不免会自高自大啊。自大自大的结果哈，你会发现，当人说你好的时候，耶稣说怎么样，你们就有祸了哈。所以在这种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发现他也比较不容易哈，不容易去接受哈这个救恩哈。然后另外一个叫做僻兰，僻兰的意思是叫做野蛮哈，称为野蛮或者是野驴的意思哈。你知道驴子是一个很，你看到驴子你会说，讲这个人像驴子，是这个人是怎么样？拗哈，固执啊，那太就顺着自己的性情，我要什么就是什么啊，不管你打我啊，被主人打了，他也是不愿意动啊，不动就是不动啊，就是必然的意思，就是顺着自己的性子，不想受到约束啊。人的性情就像野驴，在约伯记那边有讲到哈，那意思就是顺着自己的性子啊。那另外一个是亚非亚，意思是光辉啊，高耸啊。就是人如果互相受荣耀的话啊，你看最后就是不求神的荣耀啊，真的神的荣耀是十字架啊，是一个谦卑，是一个顺服啊。你看到这个也是一样啊，当人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时候反应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底壁啊，底壁的达巴尔，达巴尔就是说话哈，发言啊，是神在对我们说话，可是达巴尔是高言大志啊，常常在那边发言，只要人家听我说哈，却不愿意去倾听。那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哇，你跟他传福音也不容易啊。他心总是要听他讲啊，可是他不听你讲了。像这种的性情，你看到都是骄傲，属于骄傲。所以在描述这些王他们所住的地方是在南地的高原呐，啊，南地的山地里面哈，是意思是他们是一直属于高傲的。那在圣经上也讲到一种，你知道，我们来看一下，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讲到在属灵里面有一种征战哈，真正的征战，其实神要我们打的是，在我们属血气的里面有一种性情，就是那种骄傲，啊，自高自大的东西是要被打破的。这个东西如果不被打破，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啊，去接受这个福音。你看到在第十章第二节，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第三节他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但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属血气，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坚固的营垒就是那些已经根深蒂固，你的思想、你的观念、你的性情，你的本性，还有各样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所以福音要传，其实我们要攻击背后在属灵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权势，有一个这样的营垒。这些营垒是什么？就是自高自大啊。但是我们把一些攻破的话呢，哈，就把人的心意就可以夺回啊，使他们都顺服基督啊。所以讲到在福音里面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属灵的征战不是跟血气上去辩论呢？啊，辩论辩来辩去，这个其实是没有作用，因为当人自高的时候，他那个营垒还是没有办法被打破。好，那真正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骄傲的灵啊，骄傲自高自大的。但是如果这个东西能够被打破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就会比较心就会比较柔软，比较容易接受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种骄傲的性情在我们身上啊。 但是如果神的爱啊，或者说我们用其他的方式哈、啊，神的安慰，很多东西，哎，我们的心就会不那么刚硬了哈、啊，不那么高了哈、啊，就愿意谦卑，就愿意降服啊。你看到神就会在我们身上就会做一些工作啊。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五个王哈、啊，我们所从这个角度来去看，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从第六节开始哈、啊。他们攻打基遍哈，那这个在属灵的原则上就是说哈，当一个人信主以后，就要面对从世界来的逼迫啊。那这个往往从他我们的近邻亲属开始啊。很多人讲见证的时候讲到说，当他们一信主的时候，马上受到逼迫的，就是从家里家人来的哈。所以为什么耶稣讲的说哈，不要想我来是要使地上太平啊，我来是要使地上动刀剑的哈，然后父亲跟儿子相争哈，
母亲跟女儿相争，
女儿跟媳妇相争哈，这些，所以这个是在属灵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因为世界恨耶稣哈，世界恨耶稣，所以他也会恨那些属他的人。我们看那个经文哈，在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的第15章。18节啊，15章第18节，他说：“世人若恨你们啊，你们知道恨你们已先，已经恨我了啊。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属爱自己的，只是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啊。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啊。”但如果遵守了我的话，也必遵守你们的话哈。所以，我们看从基遍的身上所看到的，这些南方的王，本来这些人是他们的邻近朋友，可是为什么要去攻打他们？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跟以色列人立约哈，就好像在属灵上，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世界跟我们就是一个对抗哈、对立的一个现象哈。那基甲这个。约书亚就从基甲哈，他就上去哈，他带了一切的兵丁从基甲上去。然后第八节，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哈，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所以你看到神是为他们征战哈，不管做什么事情哈，神都会告诉他们说哈，你不要怕他们啊。然后呢，我会为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哈。你看到10章第8节，他讲了这句话哈。12节也是一样哈，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哈，把人交在他的手里。你看第十九节哈，他说你们不可单言哈，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把他们已经交在你们手里哈。然后第30节，然后耶和华又将这些王又交在这个以色列人手里哈。第32节也是讲同样的话哈，就都是。在打仗的时候，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胜，都是耶和华哈、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啊。那同样的是，神通常告诉我们要征战的时候，第一个他叫我们不要害怕哈、不要害怕。前面也是讲同样的话哈、所以是神在为我们征战。那果然后来约书亚就中夜哈、第9节从基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哈、所以是一个出其不意。然后第10节，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耶和华在基遍就大大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啊。然后这里的描述是一直追赶到马基大，然后之后呢，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炮啊，原文是石头啊，大石头啊，那就是冰炮降在他们的身上。然后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所以我们看到神跟他们一起征战，因为神要审判他们。你看到神是就是借着这个啊，一方面是借着以色列人，但是神让他们死的哈，比以色列人所杀的还多哈。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有神的手在这当中，就正如神当初所说的，神要审判他们哈，仅仅啊就是应验了。那最后呢，我们看第12节。当耶和华将这个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 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轮毂，我们唱那首歌，日头啊日头啊，于是月日头停住，月亮止住，等
停住一天，站住一天，
国民向敌人报仇了，然后日头在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哎呀，这个神迹，这是一个什么？
没有办法，
这是一个神迹哈。所以神行的神迹，一个是降下冰炮，啊，冰炮这个东西，你看到在圣经上讲到冰炮的时候，是神审判的时候所执行的一个工具，在启示录里面提到哈，你们自己去看哈，启示录第八章第七节，以赛亚书三十章。还有出埃及记，神审判这个哈也是一样，用冰雹。所以你看到冰雹的时候，你看到是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哈。然后日头跟月亮停住，日头跟月亮也是在末后审判有一个记号哈。日头怎么样？要变黑哈，月亮要变为血哈，这个是一个记号哈，神要施行审判的一个记号。那至于日头跟月亮怎么个停法？应该是不是日头停嘛？应该是地球停，对不对？又在转，日头怎么停啊？那到底是怎么停啊？如果地球一停的话，人家说，哎，不对啊，这个有那种什么
重心，
冲力是吧？还是什么样子的？你刹车一停下来，不是哇，什么东西都飞出去了吗？会有大地震、海啸啊！到底神怎么做啊？神还是可以把那些东西哎停下来不动、啊。这个你们可以去想哈，你很多人想要解释这段圣经哈，哎，神怎么样来做这个神迹哈？还有一种情形，神也可以让这个光线折射，对不对？我们现在看那个光线，我们以为说光线就是这样子照过来，其实在科学家发现光是会有那个会有折射嘛哈，会有弯曲。你碰到一个力量哈，一个黑洞或者说是，你就会这个光本来是往这个方面走啊，它就会被你稍微吸引过来哈。所以光也会转弯啊、哦，有一种情形就是，哎、地球还是直，还是在那边转哈、哦。我们现在本来应该是晚上，太阳已经跑到那边去了，可是神让这个太阳光线哎，还是照到这边转过来，这个也不是很困难的，对不对？啊、哦，你看到其实这个神迹在神的手中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不一定要地球停下来啊、哎，你们都不要动，不要动哈、哦，才叫做这个真的是停住哈。哦所以你看到是一个神迹，但是神怎么做，你们可以去想，这里并没有讲得很清楚啊。
祷告。
不过，你们知道在加州有一个国家公园叫做约书亚树 （Joshua Tree） 啊？你们看过约书亚树长的样子吗？约书亚树其实是一个仙人掌。
中庭的那个是？
中庭那个。
不是啊，那个有一根
年前的一根，可能是同一个种了哈。其实约书亚树是有点像仙人掌的一种哈。你如果到南加州，其实不一定要到那个国家公园才看得到，你从那个
Arizona
也里面也很多哈。它一个树就是往上，你知道仙人掌的特色就是一直往上嘛哈，往上哈。那上到一个地步哈，那个就感觉到哎，怎么有个直直的上去哈。好像是有一个人在指着天呢、啊，指着天说：“哎，指着什么？指着日头，指着月亮，说是哎，停住。”所以那个树的样子有点像，好像是他们就说约书亚在指着天哈，讲到说日头给我停住哈，所以他们称为约书亚树哈，不然怎么叫约书亚树呢？所以好像是有一个人指着天哈，那个，所以那个树的名字就叫做 Joshua Tree 啊，约书亚树。那这个就是。所神行了这样的神迹，因为神是为他们征战，不是以色列人啊自己打的哈。你看到以色列人去，可是神与他们同在，他们都吓坏了哈。那通常神跟他们一起征战的时候，你看到仇敌常常会惊慌害怕，他们会自相残杀啊，会有这样的情形。神也会降下冰雹，神会说很多各样的事情。所以这是神在审判的时候所做的各样的工作，在末世的审判的时候，我们看到也会有这种很多的异象啊，像你看到啊，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好了啊，在启示录。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只是一个小部分啊，可是我们看到在启示录哈，
大冰雹昼夜四十公，
启示录的第六章的第十二节，啊，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所以我们看约书亚记的时候，你要看到 除了看到以色列人跟迦南人征战，另外我们要看到是神的审判啊。如果看到神的审判，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如果只看到国与国哈，人民族跟民族的那边相杀的话，你会很多的问题，会质疑很多事情。可是看到神的审判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明白哈。第十二节哈，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看见地大震动哈，日头变黑像毛布哈，满月变红像血啊。这个有属灵的意思，那我就不解释了啊。那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啊，未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啊。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啊。你看到这是神在做的一些审判的工作啊，会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不知道啊。那你看到人的反应是什么？地上的君王臣宰啊，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自主的，这些都是抵挡神啊。都要说接受审判的，你看到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哈，向山和岩石说：“把我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愤怒讲到审判哈，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好，所以他们的反应是躲起来啊，能够躲得住吗？
躲不了的，
躲到洞里面可不可以？我们看到这五个王哈，我们来看这五个王哈，他们逃到哪里去了？
马基大洞。
马基大洞哈啊，孙弟兄这个，好记性哈。马基大洞里啊，你看到第十六节哈，审判来的时候，冰雹啊，日头月亮都有些异兆的时候，五个王逃跑，藏在马基大洞里哈。只是躲得了一时啊，躲不了一世啊，最终哈、啊、最终还是被抓出来，后来就把他们给杀了啊。所以你看到在这种情景也是一样啊，你看到他们躲到洞里面，就好像说神的末日的审判，人们的反应也是一样，哇，躲起来，躲到洞穴里吧啊。所以这件事情后来你看到在我们先看前面一下啊。在第十三节啊，这些事岂不是写在亚萨尔书上吗？哈，哎，到底什么叫亚萨尔书啊？亚萨尔书这个在这个后来撒母耳记下也提到这个哈、啊。大卫为扫罗哈、啊、写的一首歌叫《公歌》，记不记得？
对，
写《公歌》这个歌也是记在这个亚萨尔书上。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好了。啊，在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所以我们读到这个亚萨尔书，我们现在是已经失传了啊。但是有人发现亚萨尔书啊，可能那是人家伪造的哈、啊。但真正的亚萨尔书已经看不到了啊。你看到在第一章十八节啊，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十七节讲大卫做哀歌，吊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好，且非吩咐人将这个交到犹大人，这个名叫公歌，写在亚萨尔书上。这边提到亚萨尔哈，亚萨尔的原来的意思，它的原文意思是异人的书，啊，异名啊，就好像是那个你打仗哈，或者阵亡将士啊，就像美国有吗？美国不是有阿灵顿那个国家公墓哈，啊，就是纪念那些打仗的时候那些丰功伟业的事情啊。是记载作战英勇的事迹，包括扫罗哈，你看到不管打仗打胜或者打败啊，败的也要败得很光荣啊。你看到扫罗虽然是被打败了啊，死了，可是他没有死在这个，他是未受割礼的人手哈。我们也看到，哎，还是很勇敢的哈，还是英雄。所以扫罗还是以色列人心目中的英雄，也被写在亚萨尔书上啊。所以你看到。约书亚记也是被记在那里啊，但是这些书是已经失传了啊。那后来我们看到接下来哈、啊，从第十六节开始，五王逃跑，他们藏在洞里啊。那这个洞原来在圣经上提到的洞，要么就是埋葬死人的地方，对不对？亚伯拉罕不是买了一块地吗？那个叫做麦比拉洞啊。还有洞里是一个躲避的地方啊。大卫被追杀的时候，他躲到哪里？亚杜兰洞哈，有一个地方叫亚杜兰洞啊，在撒母耳记上里面有提到啊。罗德他当他 这个从索多玛出来的时候，他也躲到索尔的山上的一个洞里面哈，就是好像是一个避难所哈。那另外就是我们看到在审判的时候哈，人们想要躲起来那个地方啊，想就是躲在那个洞穴里面啊。那可是最后战争结束之后，这个吴哥王哈，他们就被提出来了哈。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因为仗还没有打完哈，所以第十八节你看到。约书亚就说：“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派人看守，啊，然后你们不可单言，要追赶你们的仇敌，啊，把仇敌杀尽，啊。所以后来当战争结束之后呢，第二十二节打开洞口，将那个吴哥王从洞中带出来，哈，引到我们面前。所以后来战争结束的时候，吴王就被提出来，这些王众人就将这个吴哥王啊带出来之后。”然后对他们讲，那些军长说哈，你们近前来拔脚踏在这个王的颈项上啊，所以这些将军们哈，他们就近前来踏在这个王的颈项上，就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啊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所以这个践踏在我们的脚下，在属灵上来讲啊，仇敌现在在哪里？仇敌是已经被践踏在我们脚下哈，所以在属灵上来讲的话，因为这场圣战是耶稣为我们打的，啊，他已经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哈。我们看有几个经文讲到，因为我们在跟他同在一起哈，所以我们也有权柄能够去践踏他。我们看先看践踏蛇蝎哈，在路加福音，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对不起，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的第十章讲到耶稣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出去啊，讲到有七十个人哈，他们出去了，然后给他们权柄。第十章哈，第一节，这是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他面前啊，然后也是一样给他们权柄，能够传这个福音啊。然后第十七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因为他们医病哈，赶鬼哈。那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哈，断没有什么可以害你们。所以如果我们跟耶稣在一起，跟基督在一起的时候，你看我们就有这个权柄，就像是约书亚哈，因为约书亚叫这个军长哈，这些将军们把脚哈踏在他们的颈项上，就好像是耶稣哈叫我们把这个脚践踏在蛇跟蝎子的身上，蛇跟蝎子就是代表着撒旦哈。那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个在罗马书哈，罗马书的第十六章二十节哈。他说：“愿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哈，啊，那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跟主一同来征战的时候，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耶稣了，哈，所以我们在耶稣里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做，哈，只要我们愿意，撒旦就会被践踏在我们脚下，哈，但是我们要愿意起来，哈。”所以是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哈，剩下就是我们要不要去做的部分哈。好，所以因为万有哈都是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权柄哈。那后来他们又乘胜追击哈，到后面我们看到不只是攻打这个吴哥王跟吴哥王的城哈，另外又在灭尽其他的四座城哈，还有四个王哈。你看第二十八节。然后接下来攻打的是马基大，啊，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人和王哈，那这个也是这个南部的地方哈。那另外又讲到利拿哈，第三十节又攻打利拿哈，然后还有其他的两个哈，一个叫做基色啊，一个叫底壁哈。你看到基色是在第三十三节啊，讲到基色王他想要来帮助拉吉的时候，神又把这个交在他们手中。另外一个是底壁哈，第三十八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哈。那之后呢，他们 打到加萨啊，你看到地图图一的时候哈、啊，就是当基遍人哈、啊、被受攻打的时候，这个五王的联盟他们就出来攻打基遍哈、啊，所以约书亚他就从吉甲哈、啊、吉甲去攻到基遍那里去拯救他们，就是这个就是第四哈、啊，你看那个第四亚摩利王的五个王攻打基遍，然后他们被以色列人击败哈、啊。然后之后呢他又攻打马基大、哦、马基大你看在第五的那个图、哦、攻取马基大还有利拿还有拉吉还有伊基伦等等的、哦、这些就是 那个地方的、哦、那个地方的王、哦、这是南方的。然后接下来第六、哦、你看到第六、哦、又攻打基色、哦、因为基色的王、哦、以来帮助拉吉、哦、那后来他们 又把这个基色的王给杀了、哦，那在第七的时候他又攻取其他的地方，西伯伦啊底壁啦 啊然后到最后面是到了加底斯巴尼亚一直到加萨哈、啊、加萨是在这个是在南部的这些土地哈、啊、所以你看这场战役哈、啊、南方的大作战最后的结果就把南方的所有的王哈、啊、给扫荡哈、啊、扫平了哈、啊、所以这是南方作战的部分哈、啊、所以第十章所讲的就是南部的大作战啊，所以看这个地图就看到是一个大会战啊，他们几个王一起来攻打他之后，最后约书亚所做的就是清理这些战场，把南方的地方都给灭绝给制服了啊。好，所以这是南方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看北方的部分啊，他们打完这场战之后呢，第四十三节啊，他们回到哪里？就回到吉甲的营中、哦、所以吉甲是他们的大本营、啊、那在属灵上来讲的吉甲、啊、所以吉甲会幕跟约柜也都安置在那里、啊、以色列人曾经在那里行割礼，也过逾越节，所以每一次以色列人打完仗都一定要回到吉甲、啊、所以在属灵上的意思来讲的话、啊、不管我们怎么样子、啊，在外面回到打的属灵征战多少，可是我们还是要回到神，在基督里哈、啊，我们要跟基督相交啊。讲到吉甲就是在那边哈、啊，神跟他们一起过逾越节的地方哈、啊，啊，神为他们行割礼，所以还是要回到基督里面哈、啊。啊，之后呢，再面对另外一场征战，所以第十一章所讲的就是另外一场的征战，这是北方哈、啊，北方的征战。那北部的诸王他们听到这个事情，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哈、啊？跟这个南方的反应又不大一样哈、啊。夏所王耶宾啊，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其他的王，也是一样。这北方诸王，他只记载这个耶宾这个名字哈、啊，其他的就不记载了啊。那这些人哈、啊，他们从各地来的，然后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的马匹车辆哈、啊，这跟前面不一样哈。啊，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马匹车辆，就是现在的讲到坦克车哈。为什么？因为北方是有很多的平原哈，在平原那个地方，所以这些在山地里面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坐这个马车哈。可是，在平原的话哈，你看会有马匹，会有战车在那里啊，所以这个战力是非常强的啊。以色列人呢，他们只是步兵啊，他们都是步兵哈。其实他们在这个时候。还没有铁器啊，还不是铁器，他们还是青铜器的时代啊。那这些人很多很多要聚在米伦的水边，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所以这个是到后来一个正式的挑战啊。所以北方诸王他们作战的方式是，他们所有的精锐都出来要跟以色列人来决一死战啊。那这个军容非常壮盛，有一个犹太的史家哈、啊，叫 Josephus， 他就描述这个军队哈，他们的步兵大概有300,000哈，骑兵有10,000哈，战车有30,000哈，可是以色列人只有步兵啊。那其实以色列人很怕这个战车马兵，记得那个像这个法老来攻打要抓他们的时候，是派了这个战车马兵来说，哦，他们都吓得半死了哈。那这里也是一样哈，神就指示他们说不要惧怕，第六节哈，又跟他们讲不要惧他们。怕他们，因为明日这个时候我必将他们交付在以色列人啊手中，然后全然杀了。之后呢，又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砍断马的蹄筋，用火烧焚烧他们的车辆。所以神已经告诉他们，应许他们说他们会得胜啊。所以这些人是靠车跟靠马啊，诗篇里面讲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啊， 但我们所靠的是什么？
这是耶和华。
万军之耶和华哈，所以我们靠着神的话就不一样哈，我们会胜过他们啊。所以第一个要打这个征战的时候，神应许说我会与你们一起征战啊，你们不要惧怕，你们所要反映的是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是表示我们一种信心就进到我们里面哈。其实不管大的战役或者小的战役啊，神都跟他们讲说不要惧怕哈。所以只要能够倚靠神的时候，你看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些车辆马匹哈。那后来果然哈，约书亚就照着哈他们的那个的话去行。第七节，约书亚就率领这一切的兵丁在米伦的水边哈，突然向前攻打他们哈，可能也是他们措手不及哈，没想到这么快来了。那通常打仗的话，阵势要先摆好哈，那就不一样了哈，表示他们阵势还没有摆好的时候就攻打他们。你看到神带领他们就是按着神的时候去做哈，你去做就没有错了。如果等到时间单延的话，等到他们阵势摆好的那就很难打了哈。所以他们阵势还没有摆好的时候，他们就被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就击杀他们哈，直追赶到他们到西顿大城啊，到米斯利佛哈马英，直到东边的米斯巴平原啊，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砍断他们的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哎呀，这些战利品为什么不留下来？不自己用啊！如果自己用的话哈，我们就不要依靠耶和华了，我们就靠马靠车哈。所以神不要他们去依靠这些哈，就是要单单的依靠神哈。那最后做的事情跟前面做的事情一样哈，就是约书亚就夺了这个夏所，用刀击杀了夏所的王，然后也是杀尽城中的人口啊，将他们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又用火焚烧，好，所以这个他们所做的事情跟前面的是一样哈。所以北方征战的情形哈，我们看这个图二啊，图二是这个北方的人哈，他们聚集在一起啊，下索哈。你看到第一个就是哈，图第一的写的下索王召集了这个其他各地的哈。高原啊，西边多山多岭的哈，还有各地，还有平原，所有的人都来，要在安营，要一起来抵挡以色列人哈。然后第二，你看那个图的二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就从南方哈，从示剑从德撒那边上去哈。以色列人从南方进兵哈，在米伦的水边击败了北方的联军哈。好，在米伦的水边，并且追赶到西顿，你看最北方就有一个西顿哈，最上面。西顿是他们的一个边界啊，还有那个，然后又转到这个米斯巴的平原啊。你看那个二的部分，就是说他们把那个北方所有他们的国度哈、啊、都被攻陷了、啊。那最后第三个图，最后他们又转回到夏所哈、啊，又绕回来到夏所，然后夺了夏所和北方的所有的城啊。所以你看到这两张图给大家做参考啊。那这个其实打完这个北方战役之后呢，约书亚记哈所讲的征战的情形就差不多已经结束了哈，最重要的几个战役就结束了。所以你看约书亚所带领以色列人只打了耶利哥城战役，还有爱城的战役，另外的就是南方的战役跟北方的战役啊。所以神就让他们能够聚集起来跟以色列人征战，所以一次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啊。那打完仗之后国中就太平了，就没有征战。你看到在第十一章啊，十一章的最后一节，这样哈、啊、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城，就按着以色列支派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所以约书亚所带领的征战就到此就结束了。剩下的哈，我们后面所看的是以色列人他们要起来征战哈。我们后来有看到加勒啊，我们看到有些人哈，支派的人他们就起来去征战的一些情形。但是最主要的那个战场已经结束了啊。那这个我们来回顾这个战果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上也提到，从第四十六节啊。于是约书亚夺了那全地，就是山地一带南地，歌山全地、高原、亚拉巴、以色列山地和山下高原，好，从上的西尔和上西尔和哈拉山，直到黑门山下、黎巴嫩平原、巴利加德、 擒获那地的诸王将他们杀死哈、啊。然后约瑟亚跟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啊，除了基遍的西魏人之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啊，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然后因为耶和华的意思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哈。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是约书亚他夺了全地，这个全地是从南到北哈，所以各从南到北有各样的地形地貌，或高或低哈，有的是一个沙漠旷野哈，不管这些地都是被征服哈。那这个是在预表着，就如弥赛亚来的时候啊，所有大大小小的山冈都要被削平，有没有哈？你要接受这个救恩哈，因为救恩来了。所以这里面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这样子哈，在我们心中里面有很多高的低的哈，不管是我们受过的伤啊，我们过去很骄傲自以为了不起的，对啊，就是都是在描述我们心中的这些东西哈，然后这些东西都要被削平，那让这个约书亚哈，让我们的约书亚能够来做王。那这边讲到说第二十节哈，没有一个城，第十九节，没有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好，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的心里刚硬啊。这里面是讲的说心里刚硬啊，审判的日子呢，我们看到神先任凭他们，好，所以刚开始神是有给我们机会，可是如果神的审判要临到之前呢，第一个神是要任凭他们，接着呢，神会使人的心理刚硬。如果我们人的心理柔软的话，神会不会赦免我们？我们要投降的话，神会不会赦免？我们看，哎，这是神的原则嘛，哈。只要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神一定会赦免我们，哈。所以，如果有人心理柔软，愿意谦卑悔改，我们看到，哎，神还是在这当中还是有一个神的恩典哈。我们看到拉合的情形也是这样，虽然神的审判已经快到了哈，可是我们看到，哎，还是有人的心柔软，表示说，哎，神在这些人身上还是有给他们恩典啊。可是对于其他的人来讲的话呢，后来神就使他们的心刚硬啊。你看到这个神使他们心刚硬，也看到法老的情形，记不记得啊？
法老被刚硬。
神降十个灾给埃及，可是前面几个灾的时候，神给法老机会哈，可是法老心里刚硬，他就不那个哈，他就不愿意，不愿意按着他所说的要让以色列离开。可是到后来呢，我们所看到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啊，所以这里也是一样哈。神给我们机会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掌握，到最后神审判真的要下来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的心刚硬啊。不然的话哈，神就没有办法来施行审判了。如果是我们的心里面啊，神真的要施行审判，可是哎呀，我们知道神有个弱点，只要我们说哎呀对不起，神就一定不赦免我们的话，那神这个就打不下手哈。所以神真的要毁灭这个人的时候，他要做的事情就先让他们心里干。可是之前呢，是先神先任凭他们哈。所以我们看到在末世的一个情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哈，会有不法的事情会渐渐增多。所以你看到不法的事情渐渐增多的时候，
爱心就两张了。
其实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神开始先任凭他们。啊，先任凭他们，意思是下一个要做的事情，神就会使他们心里刚硬，后来就会施行审判哦。所以我们看到最近的那个哈八号提案，我们以为说国中太平了，没有征战了，结果哎呀，还不是这个样子哈。我看好像他们要召集全军来，啊，开始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哈。那这个，但是我们想会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如果这样看的话哈。神，我们看神在任凭他们，神任凭他们的意思是接下来哈，很可能神是要接下来神是要施行审判，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啊。我们从这个约书亚记可以看，我们从耶稣所讲末后的一些现象可以看到，我们也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哎呀，也许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心哈。那但是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去面对这些哈。那些骄傲高傲的人哈，我们不必去跟他们正面去抵挡哈，我们交给神哈。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像拉合哈，很多基遍人，他们可能是神会拯救他们的哈，因为这些其实都是神所命定的。所以 我们在这当中，我们还是要注意，看看有哪些人哈，可以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哈，能够让他们能够得救哈。好，所以在审判的时候哈，神还是会施下他的恩典、他的怜悯哈。那最后呢，我们看到第二十一节哈，当时约书亚来到将住山地希伯伦底壁哈，犹大山地所有的亚纳族人剪除了哈。所以这些人哈，在以色列人地方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啊，只有在这个加特啊、亚斯图加萨，这个是属于这个非利士人哈。那非利士人这块地方其实不是以色列人的地哈，是在这个以色列应许之地之外的哈，所以这没关系哈。亚纳族人呢哈，其实在圣经上讲到亚纳族人是讲到那些高大的人、伟人。以前以色列人他们碰到亚纳族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自己像蚱蜢。
哇，自己像蚱蜢一样哈！你看到在第十三章，在民数记那边提到哈，他们的反应就是很害怕哈，因为他们的身量高大哈，看他们自己像是一个蚱蜢一样哈，所以让他们就不敢进到迦南地哈。那这在属灵的意思来讲的话，就是说，其实就是仇敌哈，仇敌。那我们以前在面对这个人生的时候，讲到死亡哈，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的就是死亡、罪跟死嘛哈。可是耶稣基督他借着他的身体哈，
败坏长死权
的魔鬼哈，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事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再害怕哈。以前我们看到亚纳族人会很害怕，可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不害怕。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十四节啊，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耶稣基督他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我们过去面对死亡，我们都很害怕，因为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哈。那第十五节，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哈。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十四、十五节。”特别是十五节那边讲到，他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哈。如果因为害怕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会被捆绑，哈。所以当我们里面不害怕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得到释放，我们就不怕了。你看一个人死都不怕了哈，你还怕什么呢？对，因为人家最害怕就是一个死字嘛哈。可是你看到耶稣他是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让他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可以胜过死亡。死啊，算什么哈？啊，所以我们可以跟向着死亡来夸胜啊，就是因为这个。所以亚纳族人也是一样哈，他们不再惧怕哈。所以亚纳族人这些被除掉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勇敢的来去得着他们的地业啊。那最后就是国中就太平，没有征战，那是指的。这个最重要的战役，可是呢还有很多零零星星的我们需要去征战哈。所以你看到在这个讲义的最后面哈，国中太平无征战哈，这场战役之后，迦南的重大战役就在此就结束了哈，剩下的是各族各家要起来得地为业哈。这也是告诉我们，当基督徒接受耶稣的救恩哈，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胜过罪，胜过死亡，胜过仇敌哈。那我们虽然在基督里是已经得胜，但是这场征战呢，必须要坚持到底，一直到完全得胜为止啊！因为这个地业哈、是在我们这已经赐给我们哈、剩下的是我们要去得着
征战
来去得着那块地。如果耶稣没有做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打这场征战哈。可是耶稣已经做成了，我们就可以。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一节啊，他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对，哇，他已经掌权了，仇敌要坐着他脚，坐他的脚凳哈。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哈，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哈，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在荣耀里。讲到我们要与他一同得胜哈，第三节讲你们已经死了，对不对哈？ 你胜过了哈，胜过我们在向着自己死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起来了。可是第五节呢？第五节，所以你们要什么？
致死。
致死你们的，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哎，第三节不是说你们已经死了吗？可是为什么第五节说你们要致死？好，我们现在成为基督徒了哈，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每个人都很圣洁，对不对？然后我们脾气都很好，都很良善，然后不会发脾气，会不会？还是会发脾气。哎，那怎么回事呢？哎，不是我们在基督已经死了吗？这个就是主跟我们讲的哈，圣经上告诉我你们已经死了，啊，可是呢，所以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那些臭脾气，你在地上有些贪婪啊，有些不好的想法哈。哎，这个东西我们成为基督徒还在。可是很大的不一样是，我们成为基督徒跟不成为基督徒的差别是，当我们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想要克制你的脾气，你有没有办法克制？你发觉你没有办法克制哈，你可以压抑，对不对？压抑，你可以再压抑，可以再压抑，压到最后会怎么样？
火山爆发。
火山爆发，对不对？地震就是这个样子哈。哎，可是现在在基督里死了的话呢？哎，我脾气还是有哈，脾气还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制止我们的脾气？我们可以了哈，不是压抑，那个就不叫压抑了，而是说
天然的生命要不断的对付啊。
对，是对付，可是过去不是靠我自己来对付，而是靠着耶稣基督，也是一样。我们去得地为业也是一样，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哈，而是靠着基督。好，所以你看到你不要再压抑，不要用过去的老方法啊。如果你用过去的老方法哈，你是压抑，还是一样会火山爆发吗？你看到？哎，所以我们致死的方式哈，用什么方式呢？我们看一下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哈，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十一节啊。所以你碰到有些事情哈，你过不去，你想要脾气想要发作的时候啊，第一个。你不要以为说，哎，基督徒不该发脾气，压抑啊，不是压抑啊，而是怎么样？而是带到基督的面前，你跟神说：“哎呀，神啊，我为什么脾气这么不好啊？求主来给你力量，给你恩典啊！”当你向他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把安慰、把爱放在你里面啊。你看到第十一节哈、啊，八章十一节，他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里从。”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哈，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了啊。然后第十二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哎，脾气又来了，对，那个地上的肢体，我们不是要去顺从地上的肢体，而是要顺从圣灵。第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哈。所以讲到，所以你们要致死地上的肢体，所指的是靠着圣灵。好，所以比如说有件事情，跟太太吵架了之后，发现太太怎么看怎么不可爱，对不对？以前很可爱很美丽的，那现在看怎么看她怎么不可爱，就很生气，就想要去骂她，激她，因为脾气起来了嘛。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就祷告，求你给我恩典，因为我现在脾气要出来了哈，求你来致死我里面的脾气啊，怎么样？你当你这样跟神祷告的时候，你发现神的爱充满你，浇灌你。你发现你再看你的太太，哎，奇怪，刚才五分钟看得很讨厌，可是现在看怎么看到啊？怎么还是一样？啊，青春美丽，还是一样很可爱哈、啊。想到他以前对我的好处哈啊，那你看的感觉就不一样。那发现你的脾气就没有了。那这个脾气不是你压抑下来的，而是什么？而是神的爱进到你里面，你会发现。那个东西，那个脾气就被致死了。那个致死就是圣灵来致死我们，因为神的爱来胜过我们那个脾气，就不再是我自己去压抑。啊，所以记得你看到这个征战还是有这个征战，啊，但是主要的征战已经没有了，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剩下的是我们自己要做的部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约书亚记所看到，也看到很多属灵的原则哈，也看到现在在我们身上，也看到神在末世所要做的啊审判的工作，都可以从这个当中看到一些属灵的原则啊。好，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就是在这个南北大作战哈，是约书亚记的第十章啊到第十一章。好，我们就讲到这里。